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兄弟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七主日，弥撒主题是明智的抉择。天主把一切事物的抉择权交付在人的手中，因此天主愿意人主动的、自由的去寻找天主，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于天主，并引导我们归向天主。就如同萨罗满王，他没有向天主祈求世上的荣华富贵或是长命百岁，他很明智地选择了智慧，择善弃恶，与天主充分的合作，妥善治理天主的百姓。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一颗如同萨罗满的心，以明辨善恶，光荣天主圣名。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离开的你便一无保障，一无是处。求你广施怜悯，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得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萨罗满王因为太年轻而不知道该如何治理天主所交给他的民族，所以萨罗满王向一切美善智慧的根源天主祈求，愿天主赏赐给他需要的智慧，就是天主赐给他一颗聪明智慧的心。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列王纪上》。那几天，上主借梦显现给撒罗满，说：“你要我给你的，我必定给你。”撒罗满说：“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代替我父亲大卫为王，但是我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你的仆人在你所选的民族中为王，只是一个多得不能统计、不可胜数的大民族。因此，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好统治你的子民，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撒罗满求了这件事，获得了上主的欢心。于是上主对他说：“因为你求了这件事，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财富，或求消灭敌人，却只为自己求了智慧，好辨明正义，我就照你的话去做，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像你的人。”
上主，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
上主，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
上主，我曾说过，我的福分全在遵守你的法律，你颁布的法律对我有益千万计亿，不能比拟。
上主，我是多么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为我们指出，天主愿意使一切事情的发生，帮助那些爱他的人，使那些听从天主召唤的人都能得到好处。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都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他照自己的旨意所召叫的那些人获得益处， 因为他所预拣的人也预定他们与他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天主不但召教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教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获享光荣。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告诉我们，天国就像是一块埋有宝藏的田地，又像是寻找珍宝的商人，又像是铺满各种鱼的网。人一旦发现或是感觉到这些宝贝，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得到它。天国就是如此，一旦发现了它，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它的吸引。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很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十七主日。继上个主日的福音，耶稣给门徒们解释了有子的比喻之后，本主日的福音，耶稣再以三个比喻向我们讲论天国。这三个比喻是埋葬在地里的宝藏的比喻、贵重的珍珠的比喻，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这样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这比喻听起来似乎有些稀奇古怪，为什么发现宝藏却把它藏起来，还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这是因为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人们为了保护财产，便将钱财珍宝埋藏在地下。但是日后常常因为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而致使物主死亡，于是这些埋葬在地下的宝藏往往呢就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偶有人掘地发现到了，或是因为年长日久，经过风吹雨打，宝藏呢露出地面而被人发现到了。按照古罗马帝国的法律，这样发现到的宝藏应该归还地主，否则呢就会用偷窃罪来论处。因此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说，发现那宝藏的人欢欢喜喜地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让自己成为那块地的地主，如此呢就能够名正言顺地拥有这些宝藏，而不用担心会被罗织窃盗的罪名。 这则比喻的用意是要教导我们，当我们找到天国的时候，就要效法那位发现宝藏的人他所做的，去变卖一切为得到他。而这里所谓的天国，就是指耶稣所建立的圣教会。教会是天国的幼苗与开端，是福音已被传扬且被接受的地方。这里有主耶稣基督，而在主耶稣基督内，我们就可以找到一切生命的喜乐，一切生活的方向，以及一切人生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们，为能找到那拥有基督的那个教会的这一个宝藏，我们也必须像这位寻宝的人一样，猛烈地去挖掘，并付上时间去寻找，甚至不惜以任何的代价，就是要得到它。而这让我们想起了圣保禄在找到耶稣宝贝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根本就是以这个找到宝藏人的心情在说话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他，为结合于他。这段话弟兄姐妹们，是不是真的漂亮极了？寻宝人的渴望以及对渴望的满足，都成了宝禄的渴望和满足。相信宝禄的渴望也是我们每个跟随基督的人的渴望。我们祈求天主满足我们的这项渴望，一如他满足了宝禄的渴望一样。在这第一个比喻，耶稣是用宝藏来比喻天国，接下来的第二个比喻则是用贵重的珍珠来比喻天国。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弟兄姐妹们，耶稣之所以用珍贵的珍珠来比喻天国，是因为他知道珍珠的来历，包括珍珠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它的价值又是如何。因此珍珠之所以成为耶稣比喻的题材，就是因为它的特质与天国的苗裔和开端，也就是教会，有好多的相似之处。十九世纪的英国宗教学者兼传教士 Herbert Rucker， 他曾经在他的著作《圣经中所有的比喻》这一本书当中，把珍珠和教会做了比较。珍珠它产自有生命的生物，也就是蚌壳的那个蚌。这与其他的矿类宝石不同，当蚌的体内有了外物的入侵，也许是一粒沙子，或者是一只小的寄生虫，或者是一颗虫卵闯入了蚌壳内，侵害到它的内部，蚌就会立即分泌出一种含有钙质的液体，迅速地涂抹在入侵物的那个外表，如此一层层地涂抹，最后就成了光泽圆润的珍珠。这蚌珠的产生 乃是因为蚌受到侵扰而分泌出液体来保护自己，并且经历了许多痛苦，才有如此美丽的珍珠出现。这原是伤害蚌的那个异物，竟成了珍贵的珍珠。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产生不也是如此吗？教会产生自耶稣他那被刺透的那个肋旁，这比蚌生珍珠的奇观，岂不是更加奥妙吗？我们人的各种罪状都成为一根根刺透耶稣身体的钉子，都使他经历的痛苦与绝望，但耶稣却是用自己的宝血来涂抹及掩盖我们，竟叫我们这些用罪来伤害他、来杀死他的人，成为他所喜悦的珍宝。教会与珍珠之间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比较。珍珠虽然美丽，它的出身却是极其卑微，它的家原是在海底的烂泥巴里，与那些以腐蚀为生等级的生物为伍的。而在圣经中，海正是代表了各方各族各国当中那些不前进以及堕落的人类，但是教会就是从那些不前进的人当中所招选出来的。的确，我们原来都是从肮脏污秽的罪的烂泥巴当中以及堕落的那些沉淀物里面被招出来的，就如同圣保禄所说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永远不要忘记，宝藏是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珍珠是从海底的深处找到的，而我们是耶稣从死亡的臭坟墓中把我们拉拔出来的，是天主实行了救赎的奥迹，是耶稣降到深渊当中把珍珠从污泥里挖掘出来并加以雕琢，而成为王冠上的极品。潜水夫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海洋的深处，把海蚌从海底的岩石中挖出来带到阳光底下，耶稣他也照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从罪恶的深渊中带到生命的光里啊。是的，我们多么幸福，我们何其有幸，既蒙天主如此的宏恩，能够被耶稣召教进入这个教会，拥有教会这颗无价的珍珠宝贝，我们又是何等的荣宠，竟能够成为耶稣所喜悦的珍宝。弟兄姐妹们，本篇福音的第三个比喻，就是把天国比作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包括好鱼与坏鱼。这个比喻与上个主日的有子的比喻，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两个比喻都有好的与坏的区别分别。 就如耶稣时代加利利亚海边的一种大型渔网，我们称为拖网。这是一种很长，而且在网的底下加有用铅做的坠子的那样的一种渔网。这种渔网能够靠着铅的重量而一直沉到海底，把拖网的范围变得好大好大，所以就可以把拖网范围内的任何的鱼类都一网打尽。而教会就像是往人间世海里所撒的渔网一样，它网罗各阶层的人，有善人也有恶人，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然而当渔网还在海里的时候，尚不能将坏的鱼捡出来扔进海底，选择的工作是要把渔网拉上来后才会进行的。同样的，要把恶人与善人分开的时候，就如耶稣所为我们指出来的，也就是在今世的终结，那时刻将是天主拉天国之网上岸的时刻，每一个人的事实真相在此刻都会昭然于世，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弟兄姐妹们，以上就是耶稣在本主日的福音中为我们所讲的三个比喻。这些比喻就如同我们在上周所说的，他像上了弓弦的弓箭一样，已经直直地向我们这些听众射过来了，而且总会射穿我们的心窝，要把我们心里的隐秘揭穿。因此比喻的故事听完了，但真正属于你我的生命故事才要开始发生呢。因此这三个比喻的主人翁不应只是停留在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已经具体的成为你和我。因此逼得我们不得不去问，宝藏要如何去得，珍珠要如何去找，也就是天国要怎么拥有啊。首先我们要先辨别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就是向我们指出，萨罗满王知道如何去辨别哪些事是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他原本可以向天主祈求长寿、财富、权力、享乐和敌人的死亡，但是他没有，他向天主求的是智慧，因为他知道智慧才能够让他去分辨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我们也要祈求天主赏赐给我们那为找到生命价值的智慧，如此我们就能够知道生命的宝藏在何处，生命的珍珠在哪里，天国怎么到达。接着我们在比喻中听到，找到宝藏的人，找到珍珠的人，他们做了什么。找到宝藏的人变卖所有的一切，买了埋葬宝藏的土地，为拥有宝藏。商人发现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一切买下珍珠，而为拥有基督以及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这无价之宝，我们也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而弟兄姐妹们啊，请记住，这宝藏、这珍珠是无价之宝，全世界的金银 都不足以与它的价值相比。我们无论付多少的金钱也买不到。因此我们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我们或许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商人也许会对珍珠的主人这样表达他的渴望，说，我必须得着那珍珠，我乐意自己一生为你服务，未能换取它。无论你有什么要求，你需要任何的东西，我都会遵行，我都会给，就让我得到它吧。弟兄姐妹们，可是对于拥有基督并拥有基督的教会的这种心愿，天主会怎么样回应我们呢？我想天主一定会说，将你全部的心给我吧，那就是代价了。是的，我们唯有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思想、意志和计划全部都奉献给天主，而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爱心、依赖的心，以及我们对天主真道的信心。所以就让我们撇下我们那凡是依靠自己的那个惯性、那个倾向吧，就让我们放弃那常常让我们彻夜辗转、忧虑明天，以致充满怀疑恐惧的夜晚，而进入信赖的天明吧。弟兄姐妹们，依靠天主吧，一心一意的依赖天主吧。在这几个主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聆听耶稣向我们说比喻。而关于比喻，耶稣曾经引用先知的话这样说，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是的，如果我们运用灵性的眼光，那么即使在很简单的故事中，例如我们所听到的埋葬地里的宝藏或贵重的珍珠这样的简单的故事里，我们也能看到那更深刻的超性事物。而如果我们有一双会聆听的耳朵，那么在听了耶稣的比喻之后，比喻必定要使我们的生命产生变动，让我们不只发现天国，弟兄姐妹们，也挑战我们去拥有天国啊。有耳的听吧，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为了健康、财富或者学业、家人、朋友，一切我们所愿意成就的事情，向天主祈祷，希望天主能够满足我们所祈求的意向，或者认为天主应该要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满足我们。然而撒洛曼王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他向天主祈求了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天主的旨意，追求天国的渴望可以使我们实行天主的旨意。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